今天是复活节，复活节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在我们信仰当中来说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节日，这也是基督教的信仰跟别的信仰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圣经上也说，如果没有耶稣复活，那我们的信仰是假的，是一个骗人的宗教。全世界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都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甚至于用他们的生命来见证这一件事情。我就举一个例子，带领英国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首相丘吉尔，当丘吉尔过世的时候，在教堂举行追思礼拜。追思礼拜开始的时候，他叫那个号兵吹熄灯号，哒哒哒哒哒，熄灯号。当各国的政要讲话，追思礼拜结束之后，当灵柩要移出教堂的时候，这个时候号兵吹起床号，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丘吉尔要用他的葬礼向世人宣告一件事情：死亡不是结束，死亡不是结束，死亡是一个新的开始。用复活号，用起床号来说，我有一个崭新的复活的生命，全新的生命要开始。没有错，要人相信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是很难的，就连耶稣时代的一个门徒，他也采取完全怀疑的态度。这个人就是多马，他说怎么可能有这事呢？所以当门徒，其他的门徒告诉他说，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都看见了，我们都亲眼看见了，多马说什么？多马说，除非我用我的手亲自的看见他钉痕的手，用手探入他的钉痕，又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你可以说多马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他说除非我亲眼看见，除非我亲手摸过，否则要我相信是不可能的。对复活这件事情，很多人也跟多马一样，我们都没有经历过死亡，所以我们也会觉得怎么可能有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就好像多马说的，我总不信是一个加强的语气。那句话的意思是说，我永远都不会相信了，除非让我亲自看到，除非让我亲自摸到，我永远都不会相信的了。然而复活的耶稣给多马一个机会，在另外一次聚集的时候，耶稣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过你的指头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耶稣的呼吁是跟他讲说，不要再做一个不相信的人，做个相信的人吧，我亲自显现在你的面前。耶稣的这一句话对多马而言，耶稣的这个邀请对多马而言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方面，耶稣真正活生生的出现在他的面前，而且向他显现，耶稣就出现在他的面前，你来摸我，你来看我。第二个， 就是多马心里所列出来的那些条件，除非我亲眼看见，除非我亲手摸到，否则我绝对不会信的。没想到耶稣向多马显现的时候，就跟他讲，讲的话跟他所求的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字不少，你来，你来摸我，你来，你来看我。你们猜多马有没有去摸啊？多马有没有去摸？假如是我的话，吓都吓死了，对不对啊？真的真的出现在我面前，以至于多马吓都吓死了，他说了一句话：我的主，我的神，我的主，我的神。因着父与复活的耶稣相遇，多马的疑惑全然解除了，他向上帝敬拜，他以向那个天地的主敬拜的方式向耶稣敬拜，你是我的主，我的神。因为我会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四福音的作者在叙述耶稣复活的故事的时候，以这个故事作为结尾，他要告诉我们，很多人都曾经怀疑过耶稣的复活，很多人都怀疑过耶稣是不是真的复活，但是当我们与复活的主相遇的时候，我们就会生命全然的改变。像美方姐妹，当她来到教会，当她来听这个信仰的时候，她会发觉这个信仰是真实的，以至于她愿意做一个抉择，受洗归入基督的门下，受洗加入教会。故事的结尾没有告诉我们多马有没有去摸，但是耶稣用了一句话说，这句话好不好？我们他说，你虽然没有看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见他，却因信他有说不出来的荣光的大喜乐。多马从一个怀疑主义者，后来用变成一个真心相信者，他用他的生命来传扬这个福音。你知道多马最后死在哪里吗？多马最后死在印度，在印度有一个圣多马的教堂，相传多马就一路的传福音，一路的传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向东传，一直传到印度。多马用他的生命来见证这位复活的主为我复活了，我愿意用我的生命为主而活。全世界有21亿的基督徒，有1/3的人口是基督徒，他们也用行动告诉你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愿意相信而且愿意去传扬。很多人传扬这个信仰是需要用他们的生命，用他们的全部的生命委身基督。然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还有一件有福的事情，一件蒙福的事情，就是耶稣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的就有福了。耶稣对多马说，你看见了才相信，但是有一群人他们没有看见就相信了，那个是更有福的。耶稣这句话好像是对我们说的，对我们这一些不是活在耶稣时代的人，他要说，没有错，我们没有看见过耶稣，但是如果我们凭信心相信，这个比那个看见更有福，就看你愿不愿意 跨出那个信心的一步，接受他，相信他。有一个故事是黄美莲博士的见证，你看这一幅图你就知道黄美莲博士是一个脑性麻痹的一个人。她是一个牧师的女儿，天生就是一位脑性麻痹的患者，她的全身不能够正常的活动，而且她没办法说话。从小她的邻居就跟她的阿嬷讲说，这种人哦，以后只能到马戏团去给别人看了。但是他的爸爸，他的奶奶靠着无比的毅力和信仰的扶持，帮助了这位黄美莲。最后你知道他拿到了美国艺术的博士，并且到处现身说法，帮助别人。有一年他在屏东跟着空中英语教室的在办圣诞音乐 party 音乐聚会，他的那些小学同学跟他的老师一起出席那个聚会，他们的班长代表致辞，他说我们从小笑这个人是白痴，笑这个人是没有用，但是他是我们当中念书念到博士的唯一一个人。有一次他应邀到一个场合去演讲，其实不是演讲，是演写，因为他没办法说话，他都是用写的。会后有一个小朋友问了一个问题，问他说，你从小长成这个样子，你请问你怎么看你自己？你难道没有怨恨吗？你真的都没有怨恨吗？这个无心的问题令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捏一把冷汗，他怎么问那么犀利又那么尖锐的问题没想到黄美莲女士回到黑板上写下了这几个字，我怎么看自己。写完之后他又转过身来对着台下的每一个人笑一笑，然后他就写，他写了几个理由。他说，第一，我很可爱；第二，我的腿很长很美；第三，我的爸爸妈妈这么爱我；第四，上帝这么爱我；第五，我会画画，我会写稿；第六，我有一只可爱的猫。那第七，他就点点点点点点点。没想到，当他写完之后，全部教室的人一片鸦雀无声，没有人敢讲话。然后他又回过头来，在黑板上写了他的结论。他说，我只看我所有的，我不看我所没有的。我只看我所有的，我不看我所没有的。没想到，全场响起了如雷的掌声。长得这么样子变形的一个人，行动是这么样不自在，但是他用他的生命去见证，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是爱我的。很多的基督徒也都是在证明这一件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位复活的主。那到底耶稣复活对我们而言，对每个基督徒而言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6:1-6所记载的这一段故事。好，就在投影幕上，我们一起来念1-6，我们一起来念。好，预备，请。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耶稣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对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没着我，没有人能到那哪去。好，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主题，你们不要心里忧愁，你们不要心里忧愁。耶稣讲这段话是在逾越节最后的晚餐，是耶稣活在地上最后最后的一个晚上。当耶稣跟他的门徒说，小子们啊，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我即将要上十字架，要被钉死，要被钉死。所以门徒的心里就怎么样，非常的胆怯，非常的害怕。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晴天霹雳的事情，因为没有了耶稣，他们不知道怎么活，他们也不知道生命的方向和生命的目的。我不知道对我们而言，面对死亡我们会不会害怕，好，我们会不会害怕。我就记得我爸爸最后的一段时间，八个月都住在医院，他常常因为心肌梗塞就送到医院去急诊，每一次都很紧急。那医生都跟我们讲，现在的医疗设备只能够延长他的寿命了，能够延长多久不知道，不知道。是的，人再强，人再有办法，我们只能够让我们的寿命延长一点，我们没办法解决长生不老不死的问题。既然不知道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人会害怕，人会担忧，人会不知道怎么样来面对死亡。耶稣告诉他们，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面对忧愁最佳的答案就是信靠，就是信靠。倘若门徒要经历那个平安，门徒必须要克服一种忧愁情怀，而且要有充足的信心，要相信神是信实的，耶稣也是信实的，耶稣给我们的保证也一定是信实的。约翰福音14章1到6节就是耶稣给我们的保证。他给了我们哪些保证呢？他给我们了第一个保证是，耶稣毫不含糊地说，你们要信我，你们要信我。他告诉我们他的第一个保证是，人死后还有丰盛的生命，人死后还有丰盛的生命。耶稣要门徒相信的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死后有丰盛的生命。耶稣不是把死当成一个结束，而是他说他会获得那个荣耀的生命，一个复活荣耀的生命。他用什么来形容呢？他用在我父家里，在我父家里。当结束地上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到天父的家里，用回家来形容。回家，我不晓得大家对家的感想是怎么样。我记得我在新竹上班的时候，那两个礼拜才能回家一次，回家对我来讲是非常期待的，是非常期待的。 因为只要我进门电铃一按，我爸爸就开火。开火做什么呢？煮水，然后就拿起他的擀面棍擀面条。等我进门叫一声爸，他说先洗澡，等一下炸酱面就好了。我说爸，下次不需要这么麻烦啦，还自己擀面条。他 我爸说什么？他说哎，我的面你看多有精神啊，外面的面哪里比得上我擀的炸酱面好吃。所以每一次回家对我来讲是一个期待，不是那个炸酱面好吃了，是爸爸的爱比较多了。耶稣告诉我们，当地上的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要回家，回到父的家里。耶稣回到父的家里，他可以冲破死亡，可以冲破那个罪恶的辖制，回到他原来荣耀的地方。死后还有复活的生命。死亡是残酷的，每一个人都会临到。但是如果死亡是一个回家，那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盼望。当我离开世界的时候，我可以回到爱我的父亲那里。所以基督教都用安息来形容死亡。安息，安息在天父的怀里。安息是如同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他六天创造完天地，第七天他就什么？休息，他就不做什么了，因为都完成了。当我们地上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是完成了，我们带着荣耀，带着喜乐的心情怎么样？回家，那里有爱我们的父亲，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是回家。求上帝帮助我们。第三，耶稣去是要为我们预备住处。耶稣要提醒门徒，他去是什么？对我们好的，我们要对他有信心。他去不是他只有他回到父的家里，他给我们的保证，在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有人就说，所以耶稣到现在还没来啊，现在还在天上盖房子，所以要盖很多，盖不完，所以现在还在努力的盖。你错了，住处来形容的是什么？是有很多地方大家都可以去，房子早就盖好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的。他要为我们赢得生命，那永远的生命。圣经当中有很多地方来形容这个住处。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六节这样说，我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神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一座城。预备了一座，所有基督徒，所有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可以享受的那个住处。他不但预备好了，他第四点告诉我们，好，那个预备了一座城。那以前我在嘉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带着学生去嘉义基督教医院安宁病房去唱诗歌。你知道安宁病房就是癌症末期的人住在那里，在那里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生命不多了，但是你知道吗？在安宁病房的人，有信仰的人，有基督信仰的人，跟没有基督信仰的人差很多。有基督信仰的人，他会告诉你，我的心已经预备好了，我的心已经预备好了，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所以他的心中充满了很多安详、平静的心情。难怪保罗在圣经上说，我们离世与基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那种心情可以让他在活在世上的时候，是他觉得他已经面对好有一天要回到父家，要得父亲的奖赏。不但如此，耶稣还跟他的门徒说，我不但预备了好多的地方，我还告诉你们，我还要来接你们，接你们回到父家里去。耶稣提醒门徒，他没有形容那个地方是怎么好怎么好，他只用一句话来形容我们所要去的那个地方。那一句话是什么？就是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主耶稣在那里，叫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也在那里。有主同在，好得无比啊！有主同在，那是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我从事学生工作，每一次我看那个年轻人谈恋爱那拿起电话来讲讲手机一讲讲三个小时，你看他们讲的话的内容你爱我吗？我爱你。那你爱我吗？我爱你。就这样子，你爱我，我爱你，可以讲三个小时，没什么内容，对不对？要分手的时候说再说一遍，舍不得那三个小时你没看那三个小时怎么样，咻就过去了。为什么？你不会觉得说这话也需要讲三个小时，三秒钟就讲完了？为什么？因为你跟他有关系嘛，你跟他有关系，而且你爱他嘛，那个同在就变成是一种享受，而不是忍受。同样的，耶稣说，我还要来接你们，他只告诉我们那个地方有多好呢？就是与主同在，与耶稣同在。你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么好的福气呢？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只要我们每一个人愿意相信耶稣，愿意得到这个福分，那主耶稣再三的保证，我一定会来接你们的，一定会来接你们的。那个多马又来了，那个前面怀疑的那个多马又来了，他说，耶稣，你讲的那么好，我又不知道是哪一条路，我怎么去呢？我怎么去呢？他的问题好像告诉我们，一般人的问题也是一样，他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是不是信什么宗教都一样？好像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是不是我信什么都一样？耶稣说不，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准确的答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我是。任何的宗教家，任何的教主，他们不敢说自己是道路，自己是真理，自己是生命，连释迦都说我只是一个寻道者。耶稣很肯定的说 I am， I am 是神的一个称呼，他说没有人不借着我能够到父那里去，只有我借着我。你说借着我是怎么样的呢？借着相信，借着接受，我们就可以回到天父的那里，那里有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许多住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那条道路是透过什么？透过耶稣降世，耶稣为我们生在地上，为我们活在地上，最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来， 只要你愿意相信，只要你愿意接受，这个信仰就是你的，这个信仰就是你的。而且当你有复活的盼望的时候，你就可以面对人生一切的苦难，一切，而且在我们生命当中两样我们打不倒的敌人，一个是死亡，一个是罪恶。耶稣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接受他，相信他，这两样都可以打败。他能够救我们脱离死亡，更可以脱离那个罪恶的捆绑。所以今天我们只要相信就可以得着。最后我要讲一个故事来作为我的结尾。这是美国乡下的一个小镇，在1946年的时候，有一对姐妹花跟着他们的妈妈。1946年啊，还是很贫穷的时候，他们的爸爸已经过世了五年，已经过世了五年。那个教会的牧师在复活节的前一个月就宣布说，今年的复活节我们要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我们要为我们教会当中最贫穷的一个家庭奉献，所以请大家预备心也预备金钱，我们要为一个在我们当中最贫穷的家庭奉献。啊，这一对姐妹跟他们的妈妈就很兴奋，我们可以奉献呢，而且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他为我们做了那么多，我们总要回报他一点。所以妈妈跟两个姐妹就拼命的去打工，帮人家洗碗，帮人家剪草皮，又省吃俭用。到了复活节的那一天，他们很兴奋的把他们所有的钱算了一算，有70块钱，所以他们就很兴奋的换了3张20块的新钞，还有1张10块钱的新钞。所以当他们去到教会的时候，他们迫不及待的要准备去奉献，他们说可以去帮助别人。结果他们就带着兴奋的心情到了教会，把这个钱投下了奉献箱。崇拜结束之后，妈妈说，啊，我们这个月辛苦了，啊，妈妈就买了一盒蛋，准备炸薯条，啊，庆祝这个啊复活节，也鼓励一下这一对姐妹。到了傍晚，牧师开了车子，来到了这一家人的家当中，就把一个奉献交给了妈妈。这个奉献交给妈妈之后，妈妈就把这个奉献倒出来，倒在桌上一看，里面有3张20元的新钞，1张10元的新钞，还有17张1块钱的。这两个姐妹头一直低在地上，眼泪不断的掉下来。她说，原来我们是教会中最贫穷的家庭。再看看自己穿的鞋子，破破的，衣服破破的。哦，原来在说我们哦。这两个姐妹没有说一句话，继续低下头，继续掉眼泪。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全家都弥漫在低气压的气氛当中，都没有再说任何一句话。到了礼拜六，妈妈问两个姐妹，你们觉得这87块我们要做什么呢？这两姐妹打不起劲来说任何的一句话，打不起劲来。他们两个说，我们再也不要去教会了，因为全教会都知道我们是最贫穷的家庭，没想到那个70块是我们奉献的。但是妈妈说，不可以，一定要去做礼拜。然后礼拜天的主日是一个非洲的宣教士来讲他非洲的宣教的故事。 说他们在非洲的宣教，在那里准备为原住民盖一个教堂，什么都好了，就是缺屋顶。大概那个屋顶需要100块美金。这个时候，两个姐妹对看一眼，发出了这个礼拜第一次的笑容。他们终于知道这些钱要怎么用了，很兴奋的把这些钱全部又奉献出去。没想到牧师在点的时候，当最后结束的时候，当场宣布，今天我们教会收到了101块，101块。我们中间一定有一个富有的人，他非常的富有，他奉献了很多的钱。这一对姐妹笑着说，原来我们是最富有的人，因为复活节有复活的生命，我愿意跟人家分享那个最喜乐的生命，最喜乐的信息。同样的，弟兄姊妹，所有的基督徒都跟你见证一件事情，耶稣已经复活了，这是我们信仰当中最喜乐的一件事情。也盼望你也可以相信接受这个信仰，让上帝复活的信息成为你的信息。面对死亡，那不是结束，是回家，因为家里有爱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当人的信息结束的时候，我求圣灵继续用他的感动对我们每一个人心说话。基督教基督徒每一个人面对死亡是那样的喜乐，是愿意，是知道，是回家。而你愿不愿意也相信这个信仰，让这个信仰也成为你的信仰，让喜乐的心成为你的心。我要问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如果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让复活节的信息也成为你大好的信息，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来，我们要为你祷告。你不用看别人，你也不用张望，这是你跟上帝之间的事情。你可以默默地在你的座位上把你的手举起来，我要为你祷告。还有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吗？你说你从来没有相信过耶稣，而你现在愿意相信耶稣，因为耶稣给我们的保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如果还有这样的弟兄姊妹，麻烦你把你的手举起来。还有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上帝，亲爱的耶稣，我谢谢你，你为了我们的罪来到世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为了要救赎我们，而且给我们一个复活的盼望，就是有一天我们可以回到天父的怀抱，回到天父的家里，享受上帝你所为我们预备那复活荣耀的生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虽然我们没有看见复活的主向我们显现，但是我们愿意相信，我们愿意用我们的生命传扬这个复活大好的信息。 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真实的知道你活在我们的心中。谢谢主，仰望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要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因他活着。在唱的时候，请刚刚有举手的弟兄姊妹可以走到前面来，我们要一起，我来为你祷告。如果你有举手的，可以走到前面来。